在上个世纪的历史因缘，马祖是战略标的、政治口号，但随着国军的缩编，留下一座座的碉堡、炮兵据点，陆陆续续被改建成民宿、咖啡厅、休憩点。这个时候，如果从岛上的任何一处向外望，东莒、西莒、南竿、北竿都不算太遥远，海上的渔船、货轮也似乎伸手就能够到。每晚在潮声中入睡，在潮声中醒来，只要往外望，海天一线就在那边，不曾改变。因为只要方向对了，四面八方都会显得开阔。马祖人在乎自己的历史，对本地文化迷人之处深信不疑，全心付出，令人叹服。也因为方向对了，四面八方都显得辽阔。马祖有段特殊的过去，在实施战地政务的36年当中，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于民国81年解除了任务，至今也刚好30个年头。孔子说30而立。本季我们邀请了经历特殊时期的几位马祖人，和您一同分享接下来的节目。马祖30而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马祖轻旅行第二季。没错，第二季终于来了，这一集是叫马祖而立之年。各位听众朋友们，想到马祖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当兵时候的金马奖吗？还是美丽的蓝眼泪呢？或者是地中海风情的闽东聚落？相信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对马祖的第一印象。可是马祖的人们呢，都经历过数十年的战地政务实验，让马祖人的生命经验都有一种不同的经过。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帮我们做今天的分享。第一位邀请到我们的吴小云文化处处长，小云姐你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曹雅萍，马青创会理事长。雅萍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两位好。首先我想请教雅萍，你是几年出生的呢？
哦，我是1989年出生的小孩，算是一个战地末端的小孩吧。那时候马祖是1992年才解除战地政务。
您是属于战地末端班的小孩，那你小时候有什么关于马祖战地生活的经验吗？印象比较深刻。
哦，我家从以前就是做那个阿兵哥生意的，所以我小时候会有一个兴趣，就是站在我家的阳台可以俯视整个广场，然后整个广场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宪兵踢着正步，他连转弯的时候也要踢着正步，然后嘞，你就会看到那些阿兵哥们看到了宪兵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的躲进了居民的家里面。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躲到居民家里面的话，宪兵是不可以去抓他们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地区的，就是民众做生意的，就是会影响到民众做生意，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就是矛盾跟规定。所以大家那时候常常我在家里就会看到很多的阿兵哥躲在我家的后门，然后那个从我家的后门溜出去，然后也会看到就是这些宪兵就是在转弯的时候还要踢个正步，然后可是怎么样都抓不到这些阿兵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有趣。
您返乡开始，就是大学毕业返乡开始做战地文化调查，还有走读的工作，另外还有整修马青侏罗国小，这些相关的经验都跟战地政务有关吗？
对，因为以前我们都不觉得说像这些阿兵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就觉得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大概高中毕业之后就要去台湾读大学，然后甚至读研究所或者是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那个 一般人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战车，然后看到阿兵哥，然后跟着阿兵哥什么军民家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听着炮击声，就是这些的经验不是在就是一般的人的生活中会出现的。所以说那时候因为我去台湾读书之后发现说哦，马祖的经验就是比较不一样，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然后直到我在那个去做反赌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惊觉说哇，原来马祖以前就是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跟长辈出现了很多价值观上面的冲突，然后就会说哦，原来马祖过去有很多我不能理解的地方，这些不能理解的过去其实是来自于这些长辈他所经历的历史，还有他所经历的生命经验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哦，我发现了这些事情，然后我自己的父母也是从事这样子军人的就是跟阿兵哥生意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应该要重新去理解所谓的马祖战地这件事情，去理解说马祖因为战地政务对马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就开始做了很多就是透过文化的方式，或者是透过整修战地小学、朱罗国小的方式，让我们的世代可以彼此去理解过彼此的生命经验，然后去产生更多对话的可能。
33岁的小孩，其实在台湾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多战地政务相关经验，那是因为你小时候出生在马祖，所以你还有这样的记忆。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那个小云姐，小云姐，您是战地政务哪一个不好意思这样请教，就请教您大约是哪个年纪呢？那您的这个年纪跟你战地生活经验又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是我刚刚很害怕陈伟问我说你是哪一年出生哦？跟雅萍很不一样，我们差了大概至少一个世代以上哦。那我是5年末段班齁。那刚好是战地政务比较中期的一个阶段。那这是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军民之间从开始互相不理解，然后有一些冲突，渐渐的进入到互相某个程度上算是互相依附或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的一个年代。那这样子的年代对于我还小的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记忆是美好的。大部分哦，那特别要讲到说战地生活经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跟雅萍不太一样，因为我存在的那个年代，其实很多事情都还在发生，特别是两岸之间还算是一个比较紧绷的阶段，所以我的童年躲过防空洞哦。但是躲防空洞，至于更长一辈人的记忆来讲，是一件可怕的经验，因为它可能冲突到生命。那事实上，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有一位就因为爱玩，然后在躲防空洞的时候太晚去躲，结果就被这个炮弦弹给炸死。躲防空洞是这样，下课以后回家很快我们就会写完功课，好像功课也不太多齁。写完功课之后，那个父母亲就会教我们就是单打双不打，那么在这个单号的时候我们就会进防空洞。那么到了这个防空洞里面，对于小孩来说就是一个游玩的时刻，就是因为我所有的同学都在这个防空洞里。对，完全不理解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在里面躲防空洞、躲猫猫、玩这个家家酒各种。那大人呢就会守护在那个防空洞的洞口，然后他们就会听音辨位，然后同时也会话家常，还有就是八卦一些事情，就都在这个防空洞里面发生。你可以想想看，很潮湿、很幽暗，里面其实不乏很多的欢乐声，但可是外面其实是非常肃杀的气氛的。我觉得对，就是一个互相不理解，对于大人来讲有担心，对于孩子来讲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大人也很奇妙，就是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今天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约定好的时间。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人就会在那边判断，就一直听那个，首先第一个听音辨位，就是咻，然后如果嗅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就会想说哦，这个大概在哪里，然后短对。那有很近就会很紧张，因为很可能就是在你的附近，对，都会有声音。那再来就是最后一发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件事情都用判断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大人会在洞口就会想 差不多应该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们会计算时间，还有一天发了多少这样，然后就有发生过，哦，可以了，那大家就开始收嘛，就是这个椅子板凳拿着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又咻起来了，然后小就全部退回这个防空洞。防空洞其实在那个冷战时期，它其实伤害了很多人，也伤害了很多的家庭，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至于我自己童年的记忆里面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童年经验，而这样的经验也是到我长得很大以后才发现到别人都没有，只有我有，那变成是我们好特别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状态。那我也回应一下刚刚那个亚萍讲到说他看到那个宪兵阿兵哥这个在抓这个，就宪兵抓阿兵哥这样。那其实你看哦，战地亚萍是在战地政务终止之前几年出生，那我是在战地政务中期，我们一样，我们都有同样的画面。那我小时候其实我住在铁板街上，铁板街上万人空巷，满满的全部都是阿兵哥，然后这么多阿兵哥就会常常有一些争执，一些纠纷。那我的铁板街又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铁板周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队叫海龙蛙兵，海龙蛙兵的性格就是剽悍、哦、那铁板的上方有一个宪兵队，宪兵队跟海龙蛙兵永远都是在互相冲突的，这很奇妙，这影响了我的性格、欸、就是我到现在我其实不太害怕人家打架，就是可能小时候看的有点多，然后这种打架哦，只要有一个人喊说宪兵来了，全部鸟兽散，就是大家都还是有理性，即便看起来很不理性哦，还是有他们的理性，那么就自然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平衡。可是你知道，就像刚刚亚萍讲的，现阿兵哥会跑到民众的就商家的家里头去做躲藏，商家都会协助他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刚刚讲军民到了后阶段，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互动，而且是互相扶持跟互相协助的一个
关系。军民一家，
军民一家，其实哎，对啊，军民都躲在一个家里是军民一家、
是以前小时候有经历过这样的经验，那现在身为处长，然后推动战地遗产的工作，那题目是终止战地三十而立，今年使用三十而立有代表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三十而立是来自孔子子曰三十而立齁，那其实三十而立代表的事情是到了三十年之后，很多事情应该可以独立自主齁，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三十年到了现在它的重要性其实发生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责任感，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个文化自主性齁，那么当然也有了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个价值观，那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很值得在战地政务终止30年后的今天好好的来反思，来反省，也好好的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向更美好的未来30年。
那这30年到目前为止对您来说，马祖又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转变非常的大。其实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下战地政务对于马祖的转变。其实国军来之前，马祖是这个通商灼灼啊，就是整个是不是一片绿的，是一片黄的。原因是因为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草，民众可能立刻就会割回家拿来做这个火柴烧火来用。那所以非常非常辛苦的年代，那时候的主要产业是渔业哦。那在你国军来了之后，我们就突然间就一夕之间做了很大的改变哦。这个改变我常常跟人家讲，那个海女直接就变成是老板娘。因为他就开始要重新有了一个新的产业，这个新的产业是对应于军方的一些消费行为，那么去海边投蜡，就是我们讲说去挖壳贝啊，这样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去支撑他们自己，所以他就转变了，做了很多很多的商业就兴起。刚刚亚萍讲的他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代表。那么在整个空间上面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马祖一片绿，那是国军来了之后才做的绿化。那么我们在做的这个战地就是世界遗产的这个推动工作里面，也发现到就是军方那个时候为了防御在我们的整个丘陵地形的这个环境里面 构筑了非常非常多的防御工事。那这些防御工事形成人跟自然之间非常非常重要的融合，那我们定位叫文化景观。所以战地政务之于马祖，在空间上面就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那在人上面产生更大的变化，那是无形的哦。就像刚刚讲的人的这个海女直接变成老板娘，到了后阶段就直接变成计程车司机，非常非常厉害。那我自己发现到，就是在战地政务时期生存的很多很多的人，就是马祖的乡亲，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能够应变，就是我们非常的有处理事情的能力。对，
处变不惊，
不止处变不惊，我们还可以全变。就是说因为资源很匮乏，环境很多变，所以我们就会因应不同的环境来改变我们自己，来顺应这个整个局势，来让事情过得更好。所以这个全变的能力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深深的影响马祖人。这是我自己觉得在性格上面。那当然就是战地政务那一段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新的文化的冲击。国军说来就来了，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叫国军叫什么你知道？我们马祖话叫南阿亮。南阿亮是什么意思？是两个声，就是说他跟我们讲不同的语言的人。对，就是这样的人冲撞进来，而且他们一次来的量是超过我们一倍以上。
两个央
南阿亮，
两
个声，对，
两个声，
嘿，南阿亮，嘿，南阿亮就是我们马祖话，对，
两个声，
对，两个声，你看
两个
声，
陌生人，
不是两个声音，
两个声音，哦，
声音，
对，
是，所以你看哦，这个南阿亮两个声音，他跟我们讲不同语言的人来到这边，他讲这个闽南语，嘿，我们的老人家就会讲闽南语，除了有部分少部分闽南人之外，有非常多我们的老板娘就会讲闽南语，而且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的童年就变成好像有闽南语、有马祖话、有国语，变成三声带的一个状态。那也是马祖人性格里面非常非常能够全变的。那这个全变的性格，其实也某个程度上造成马祖人其实就一直都很在被动的接受，然后我就改变。那改变不了环境，我就改变我自己，因为有很多的约束啊等等，我都配合。那这样的情况到了三十而立的今天，其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自主性出来了，我们在思考怎么样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事情。那我也是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要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计划是不是有后面的一些延伸有趣的计划？这个可以请处长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992年11月7号是我们战地政务终止的日子。那么到了今年的11月7号，刚刚好就是三十年。那我刚刚就讲了，三十年其实三十而立，它其实一个很好的概念，它是所有我们自己价值观还有这个我们文化自主性的一个确立的年代。那当然要有一些纪念活动，那我这边就是工商时间一下，我们今年在11月6号开始，我们会有相关系列的这个活动的安排，这其中包括到我们在11月的6号到7号我们会有一个终止战地在三十而立的一个特展。好，那这个特展我们会用不管是照片、影像，还有很多的口访的方式，用特殊的叙事来讲这三十年，来回首这三十年。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个三十年的论坛。那么这个论坛我们会邀请不同世代、不同层面的很多的个人一起来。论述这个三十年来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三十年来带给马祖的转变是什么。那么在一个在11月6号的晚上，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也是在除了会交代一下战地政务的一个短那当时的音乐篇章之外，我们也会特别的谈到其实这个三十年来马祖开始自己做了很多的音乐的创作，我们开始重视我们自己的母语，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新的创作发生。那也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年呢，其实这个我们做的一张专辑叫做《白日放歌》，刚好也入围了这个传艺金曲奖。
好像入围3到4个，
四个奖项，我们入围了最佳专辑，然后我们还有两首很棒的歌，
很好听
欸，对，很棒的歌，一个是《彼岸花开时》，一个是这个《相约15名》，都入围了作词，对，然后另外有一首是《哭嫁》，入围了这个最佳编曲奖。
小云姐，我这边插话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好听的歌在我们的节目前后。我们也会播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
太好了呀！
对，帮忙宣传马祖好听的歌曲，
帮忙宣传，因为这里面其实涵盖了太多，过去我们累积的很多的艺文的能量，还有很厚很厚的一个对于土地的情感。那这些歌其实很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做体会。然后，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讲了，除了音乐会、除了论坛、除了展览之外，我们也会为这个在地政务终止30年出一本书。那这本书很有趣，这本书我们会由这个刘宏老师还有廖一鸣老师来做主导，然后邀请了在地的年轻写手，然后也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访谈。我们要来讲在战地生存的30种姿态，这30种姿态不只是30个人，而是这30种姿态能够投射到各行各业，各种在这样子，我刚刚讲说在环境不要讲艰困，但是至少是在束缚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很悠游于这样环境之间的各种姿态。那这个姿态，这些书的内容，我们大概原则上会在明年做出版，到时候也会让更多的人理解，这30年来到底。不只是30年，应该是说这30年之前的36年、42年，到底马祖发生了什么？那这30年转折之后，马祖真正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样态？
哇，谢谢小云处长，谢谢小云姐，哇，听起来真的是很丰富哎。这个30而立，马祖有展览，有论坛，有音乐会，有 podcast 可以听，还有出 CD， 大家还可以再去买书，充分了解我们马祖的30而立。诶，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雅萍，就是说第二季的新马祖轻旅行啊，我也邀请你跟我一起主持嘛，接下来的几个节目这样子。那雅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马祖那时代的故事，三十而立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故事人物吗？
三十而立那时代的马祖人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叫做那时代的马祖人呢？就是主要是我们那时候在去访问一些所谓经历过这些战地政务，然后到战地政务终止后，然后他们在各个位置上面去站在这个位置重新去思考什么是马祖，然后重新去定位马祖这件事情的这些长辈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代的马祖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使命，那种使命感对于我们现在返乡的青年好像可以产生某一种共鸣的感觉。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我们现在在推或者是在做这些文化或者是生根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基础都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马祖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然后他们对于这些对于马祖文化或是对于马祖认同这件事情的付出是非常值得令人动容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主题就马上想到是那时代的马祖人，然后因为经历了这30年，其实奠定了马祖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在年轻人返乡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应该是说我们这个青年世代其实比过去的人可以更有机会去用不同的视野去理解过去，然后不被过去的历史所牵绊着，可是我们透过理解过去的人的生命经验，然后还有这个历史脉络的发展，然后再共同去思考这个我们的就是为马祖的未来可以如何走下去。所以今年三十而立的这个主题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
经历过一种对话这种过程，对不 对？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小云姐，在那时代的马祖人当中有一位受访者是您的父亲，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父亲，还有您会如何描述您父亲那个时代的马祖人吗？
我的父亲其实是在战地政务中战地政务期间的一个代表人物，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姿态，一种姿态。我父亲出生在民国33年，那个时候事实上还没有 战地政务，他是一个瑜伽子弟哦。那当时有讲，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瑜伽分成两种，一个叫陶大海，一个叫陶小海。陶大海大概都是做这个麻兰啊，或者是捕这个黄鱼等等，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收获。小海是什么？小海是依附于大海之间，只能够做一些比较微薄的这个收入，或者是做一些长工的工作这样的环境，所以非常非常的困苦。而且我的父亲，在他还没有，他刚出生，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困苦年代的孩子。那这样的小孩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可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透过有人介绍进入到这个当时的政委会，就是战地政务委员会。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这个改变其实我觉得也是马祖人的一个因为战地政务的一个改变了人生命运跟改变了人生所有一切的一个典型。他从战地政务委员会里面的工友做起，然后自学，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那我的父亲肯定就是一个非常会应变的人，所以他深获当时的军官的喜欢，那自己也非常非常上进跟这个愿意学习。他后来的工作是马祖日报社的记者，然后最后他是在马祖日报社的社长任内退休，他也考过高等的这个公务员的考试，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人。如果要说我的父亲，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特别认真，然后也特别的能够顺应时势的人。所以我自己在这份工作，或者是说在我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面，虽然我小时候让他受过很多的让他烦恼很多，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再回头来看，我父亲那一些很认真很有态度的事情，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那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许就等到下一个这个 Pocket 可以好好的来做访谈。
好，谢谢小云姐的分享。好，那我们的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战地终止的那一刻，马祖经历的不仅只是一个场景的转换而已，而是意味着各种重大的转变。这种大转变中，马祖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呢？又出现了什么样有趣的人物呢？我们在第二季《新马祖轻旅行》见。谢谢各位听众，欢迎下周听我们的节目，拜拜，
拜拜。Yeah.
向天游。